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民生凋敝垂危处，西湖歌舞几时休，还有卡秋莎事件继续发酵，战地玫瑰还是道德沦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杭州为了举办亚运会，不惜举债数千亿，大建楼亭馆所。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热度，在官微上竟然登出南宋古诗《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在人民日报的带头下，不少官媒账号纷纷转发，殊不知这是一首亡国曲，是在揭露南宋统治者忘了国难，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网民质疑是喉舌文化功底差，还是低级红高级黑。在经济低迷民生艰难之际，花费数千亿元人民币举办如此奢华的亚运会，体现了人民至上还是视人民如蝼蚁。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荣伟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话题，跟着课文看杭州，为2023年杭州亚运会倒计时来制造热度。那相关的博文称要通过语文课本中的诗句来领略杭州的美，其中呢推荐了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那慕容雪村先生，请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背景和寓意。
这首诗原来是一首题壁诗，就是写在墙上的，最开始可能并没有标题，题临安邸四个字，很可能是后人取的。这首诗呢，刚才的大致的意思主持人刚才讲了，其实我想讲点另外的。在公元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临安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繁荣的城市，有很多的史学研究著作都是讲那个时代的，其中有代表的是法国教授谢和奈写的一本书，叫《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生活》。根据这本书中的观点，就在林升写这首诗的时候，临安城可能已经有60-70万到100万的人口，工商业也很发达。可以说南宋的150年，是过去的2000年中中国人活得较为富足和繁荣的时代之一。但林升的这样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呢，生活再幸福也不能让他们忘记国家的耻辱，就是所谓的靖康之耻。所以你看这首诗，它其实有点反市场和反市民生活倾向的，它更在意的是收复故土，迎回二帝，就是宗徽宗、宋钦宗，把那两个皇帝迎回来。其实把那两个昏庸的皇帝迎回来，对这个世人本身，对南宋的这些市民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呢，还可能不仅是没有好处，很可能还要交很多税，所以当时的南宋朝廷呢，对收复故土、迎回二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是岳飞等很多军事将领被整肃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作为现代人，我们读这首诗呢，我觉得可以有另外的认识，那就是民众的幸福指数非常重要，它比什么祖国统一大业更重要。只要民众能够生活的平安富足，那么开疆拓土就没有那么重要。相反，如果为了什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要穷兵黩武，搞得万家不宁，搞得满目萧条，那么即使这样的政府真的完成了统一，它也是个邪恶政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读这首诗，我想应该想到它的另外的意味，也想到中国当前的形势，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荣伟先生，您怎么解读这首诗？我们有一位网友 X 网友 Chai Dog 2023，他说以人民日报的审核之严格、校对之反腐，出现这种反诗，显然不会是文化功底的问题。习近平这些年倒行逆施，早已天怒人怨，不论体制内外冒出几个低级红高级黑的反贼，并不意外。您怎么看 这首诗是人民日报这个喉舌文化功底差，还是低级红高级黑？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我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啊，那时候可以说我也是有资格来评论这首诗的，对吧？
是。
而且呢，这首诗呢，可以说是，已经是进入到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啊，小学语文课本，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好像是五年级的课本。那么小学这个语文教材啊，他们这个通常，读这样的诗啊，老师一定会介绍这首诗的背景。那么你在网上，现在国内的那些网上，你一查，那么对这首诗的背景啊，都说得很清楚，啊，其中才他这样说的啊。比如说，我引用一个解释啊，山外青山，青山之外还有青山，高楼之外还有高楼，湖中的游客借达官贵人。他们通宵达旦与歌舞女一起寻欢作乐，纸醉金迷，这种情况不知何时才能罢休。暖洋洋的春风又是当时的人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风气，使那些逃难者竟忘乎所以，知徒偷安宴月与西湖，并陶醉于其中，竟把杭州当成了繁荣的宋朝首都汴州，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统治者只顾吃喝玩乐，却忘了江山被撕裂粉碎的耻辱与愤恨。我想呢，只要中国大就算没有文化，那时候是小学中是读过的嘛，那么每个人应该是多多少少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它的寓意是何在。那么人民日报成了中国的一个官媒，可以想象他们的这个水平再低啊，也不至于到这个水准啊。当然很多最后那个这个人民日报这个官媒啊，他们这个推特一推出来以后呢，到处这个转发啊，那不排除转发的人呢可能文化功底差一点。所以呢，我认为呢，不排除这个真的就是这首诗隐藏着大家对现在执政当局的倒行逆施的冤气与愤恨啊，这是我的一种看法。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也有网友说，这个人民日报登出这首歌啊，反映了近年来很少看到的良心啊，是对现实的不满。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在我看来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的故障时刻。我不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辑会故意的引用这样的诗句来讽刺习近平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事实上现在很少有人敢这么做了，人民日报就更加不敢。就像你说的，这有可能是所谓的文化功底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某个小编辑没有理解这首诗的意思，错把讽刺当成了歌功颂德。但还有一个可能，我想就是宣传机器他自带的粗心和敷衍。也就是说，这个负责人民日报微博的这样一个编辑，他可能只是随手在网上搜了一些跟杭州有关系的诗词，你看那里边不仅是这首诗还有别的诗句，然后他也没有细想反正只要跟杭州有关他就这么发出去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粗心和失误时刻呢，以前发生过很多次，现在也在发生，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发生。这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的这种反人性反文明的宣传不可能真正像他们说的那样入脑入心入魂。这架宣传机器呢确实很庞大，有时候也是威力很大很强大，它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在其中任职的人那些宣传干部们，那些编辑们，很多时候他们也只是在敷衍了事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可能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呢，可能确实因为文化功底的问题没有理解这首诗的意思。再一个呢，可能就是太敷衍太潦草太粗心了。
那慕容先生，我继续问您，您认为这是可能小学没有读好，或者是现在太粗心了？不过呢，近年来为了给中共歌功颂德，闹出了不少类似的荒诞事件，比如说中共一大纪念馆把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作为展品，还有就在几天前，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济南新闻网在报道这个趵突泉持续喷涌20年这一则新闻的时候，这趵突泉是山东济南了。在视频中强行加入了一句宣传私货，让报道成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趵突泉持续喷涌20年。这一则是您认为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那网上的不少网民就讽刺说，上任仅10年的习近平不但再度指明了方向，还超越了时间。您怎么看像这样的报道是无脑的吹捧、用力过猛，还是明褒实贬呢？
那你观察共产党的这个政权以及他们的宣传事业，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管制较为宽松的时候，共产党这个体制呢，确实可以吸纳一些能干的人，有些人呢也说出了一些比较聪明的话，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或者说今天的习近平时代，这个体制对他的人、对他的干部的要求就只剩下两个字：忠诚。才干不重要，能力不重要，水平也不重要，你只要能一遍遍的高唱习主席万岁万万岁，那就是合格的党的干部。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呢，这样的体制会吸纳更多的我称作他们叫忠诚的表演艺术家，比如像蔡奇这样的人，那句入脑入心入魂就是他说的，对吧？还有李鸿忠这样的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以你能看到，在习近平上任10年之后，这些党宣干部、党的宣传干部的水平呢，也一天比一天低。周小平都成政协代表了，对吧？不过反过来说呢，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嘲笑，你比如说《人民日报》的一个小编辑啊，或周小平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你看看蔡奇和李鸿忠，这算是顶流了，对吧？你再看看习近平本人，那算顶层人物了。他们的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吗？没有吧。所以呢，在他们的这样的水平的指导下、指引下，下边的人搞出一些很荒谬可笑的乌龙事件也非常正常，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呢，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官员，甚至到未来每一个平民，都要主动的缴纳出你的良心税。缴纳良心税干什么呢？来做肉麻的忠诚表演。很可能这些体制之内的人也知道这样的事是错的，他怎么可能让趵突泉喷涌20年嘛？不可能吧？很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错的，是肉麻的，是恶心的。但同时，这些肉麻的恶心的东西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忠诚测试题。这就是党国体制对他的干部、对他的人员的忠诚测试。其主要就是这个事情是很恶心，但你要跟着唱。
那慕容雪村先生说这是一个良心税啊，是一个表忠心的这个一个体现。那荣伟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近年来这种低级红、高级黑的事件会层出不穷呢？
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两个词啊，也是我们这个汉语现代汉语的一个奇葩现象。我以前曾经写过一个文章近年来网络用语啊，这个纷纷这个冒出新的词，什么屌丝啊，什么等等啊，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个低级红、高级黑啊，这个也是，这个你从词面上就可以理解啊，这个词面上就是实际上就是低级红，我们知道就是小粉红啊，小粉红就是你这个拍马屁嘛，也可以说拍马屁，我们经常说拍马屁拍过头了啊，拍过头了，最后就我们网络用语就是翻车了啊。那么曾经呢，我们说到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啊，这个周黛玉、周小平为什么叫他周黛玉？周黛玉就犯了一个低级红的，成为低级红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前几年呢，他就是 讽刺一位网络大 V 什么的啊，什么他的什么那个什么饮水器什么造成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事件是具体可以网上可以查。最后呢，他说导致啊周边的这个养殖渔场带鱼死亡。我就是舟山人啊，我都知道海里的鱼啊，很多鱼都可以饲养，只有带鱼不能饲养啊，所以他就搞了他自己搞了一个这个绰号叫舟带鱼嘛，啊，这就是一低级黑，高级黑那就更多了。那最近呢，好像这个他们中共中央还专门发文件要反对杜绝低级红高级
是。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啊，这个对中共啊，可以说这个网络翻车事件也很多，也反映了我们广大这个网民啊，或者中国老百姓啊，已经天怒人怨啊，就是这是一种，啊，可以说是一种发泄，啊，对执政当局发泄的一种渠道，啊，就是这个，低级红啊，这个也是经常翻车啊，被网民这个嘲笑。所以他这是黑生从中国一个中共执政这个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一个奇葩现象啊，我看了。
那刚才这个荣伟先生提到了中央的一个文件啊，那中共当局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就前所未有的明确指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绝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请教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文件出台，习近平为什么要杜绝高级红低级黑？
你刚才引用他们文件中的四个字其实特别有意思，叫阴奉阳违啊，阳奉阴违。那么这四个字呢，就可以说明习近平反对的是什么东西。他反对的其实是那种表面上在吹捧，实际上是讽刺和嘲笑，这部分对他来说是坏的，但另外一部分那就绝对不是坏的。我想呢，像这样的所谓高级红低级灰呢，在一般人认识里边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人民日报引用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这样的诗句，这确实是个宣传事故，但我想它本身更可能是个失误。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那种指桑骂槐式的皮里央丘式的吹捧，那个表面在吹捧，其实我在嘲笑你的。那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真正的肉麻的吹捧，肉麻的吹捧习近平绝对不是失误，也绝对不是他们反对的，相反，但是习近平政府一直在支持和鼓励的。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肉麻的吹捧习近平而受到处分。有一些报道和宣传呢确实被删除了，但那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对廉耻二字多了一些认识。可以确定的是呢，我们今天可以很肯定的说，共产党的宣传事业就是肉麻的事业，以及大家比拼肉麻的事业。你看一直到今天，像党啊亲爱的妈妈这样的歌，像我把党啊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样的肉麻歌曲还在传唱，一直到今天习近平先生的大作还是一本接一本的出。你知道到今天为止他一共出了多少本书吗？至少是143本，每一本都是超级畅销书。现在习先生呢绝对绝对是全世界最高产也最畅销的作家。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会懂得什么叫做廉耻吗？他们会反对对他的肉麻的吹捧吗？我想答案非常非常明显，不会，他们绝对不会，他们绝对不会反对对自己的肉麻吹捧，相反，他只怕吹捧不够肉麻。
那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共中央出台这个文件，他是说要让他们吹捧的更加有水平高级一点，还是说他会对这个低级红高级黑真的是感觉到对习近平的这个政权会造成威胁，您的看法？
这个是我倒是同意刚才慕容学生说的，就是他们在比拼啊，就是比拼的谁吹捧的这个更加高明啊。实际上呢，就是说你们这个低级红高级黑态度水平不够啊，是这样子，就是闹出了这些低级红高级黑啊。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还需要这个提升你的这个拍马啊吹捧的这个艺术水平。但是这个实际上它背后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了，现在这个情况呢，问题是，已经是这个叫我们叫网络翻车啊，或什么东西越来越多了。刚才呢，这个慕容雪松说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他们这个，他认为是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失误啊。我认为呢，这个存在的有高级黑这首诗啊。就是关于这个杭州这个什么三问，青山楼外楼啊，这个，因为这个关于杭州，我是浙江人嘛，我知道杭州的美丽啊，这个都是啊，这个从古代这个唐宋以来啊，这个诗词太多了啊。最近我们这个有一个刀郎，有一个歌手成为我们封他为歌神了。啊，这个我上次还建议你们那个美国之音应该谈谈刀郎，对吧？刀郎成了一大现象。那么他的这个其中他的一首歌叫《花妖》，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提杭州的，啊，君住啊钱塘东啊，什么妾在这个临安北啊，什么等等，这个都是讲的是杭州，啊，杭州的美丽啊，其实杭州的美丽啊，这个用的最好的一首诗，实际上是苏轼。应该是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苏轼的那首诗，我这里再可以再念一下。他这首诗就是说，苏东坡就是，他就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也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是真正的体现杭州的美的。那为什么这个《人民日报》非要用那一首诗？我认为它背后，确实，因为这个现在可以说是啊，我上美国之音，我从去年开始，好像是好几次在这边谈过，我说现在是全民倒习啊，虽然不是没有公开化，但是他心里面都是这样，都是这么想的，啊，而且现在我今年以后，我今年我提出了一个叫官民。官民齐倒戏，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官场内啊也是怨声载道，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不排除这个是高级黑，啊，所以那个这个呢，虽然他这个所以中共中央他为什么出这个文件，他们也看到这种现象，也看到，所以他这个感觉到这次也是要打压这种情况啊，要这个要杜绝这样的现象，这是我的看法。
那荣威先生，我继续请教您啊。我们也有一位这个 X 网友叫 Reader， 他说，看来有人是不想端人民日报这个饭碗了。中共专制强权不需要选票，专制独裁政权安全最重要，而经济民生都是可好可坏、可有可无的小事。那有分析指出，这个高级黑是故意在操纵舆论，或许还是一种内斗的反应。荣威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不排除这种情况。这个现在这个我们在海外啊，经常当然是这个自媒体太多了，天天在都在说，对吧？国内来的他们这个都好像还有些还不太认同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内斗是一直是没有停止过的，对吧？那么他跟人民日报为什么他出这个现象？我觉得也不是第一次，他上一次好像是有一篇社论啊。就是把习近平名字干脆就拿到了啊，以谁谁谁谁为核心的啊什么什么领导下，这个既然没有习近平三个字，后来那一期人民日报不是都给销毁了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事件嘛，对吧？所以不排除有些人在我认为他们是在也不叫偷梁换柱了，这个反正就反映一些他们的心声啊，这个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另外呢，刚才你特别提到选票，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称为习公主啊，有一位叫习 他们认为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哲的推特号，啊，经常在网上呢，这个说一些什么呢？说这个台湾的事情，台湾你们选民为什么要选什么？这个好友预设。后来我在下面说了一句，我说你台湾人民能可以有选票选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中国大陆人民不可以呢？他马上就把我拉黑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选票，所以呢，这个老百姓啊，是我们现在可以称为民之已开了啊。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要倒行逆施，他们说要成为西朝鲜什么东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啊，老百姓的现这个高级黑低级红这种现象，就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民之已开。我是这样的，我在我最近出的那个书里面，我写了一个序言，我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矛盾是不断的老百姓啊，这个广大人民民之已开，与执政当局的越来越弱智的矛盾，是这么个情况。好吧，
谢谢荣文先生。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杭州亚运会这件事情，那政府为什么要花这样天文的数字的经费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啊？很多网友就想起了在2016年9月 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的时候，有一位杭州的公务员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杭州为你羞耻的帖子，抱怨杭州为了 G20 峰会呢劳民伤财，并且拷问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长态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杭州到底在怕什么，求什么，又要掩盖什么？那慕容雪村，您怎么看这个到底当局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的迎接世界宾客？是没有底气吗？是要炫富吗？您的看法？
你说这个杭州的这个亚运会也好，包括冬奥会也好，包括200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奥运会也好，这些东西呢都可以通称为一个词，就是独裁者的面子工程。然后这些独裁者呢往往有个误解，他认为自己的威信啊，自己的权力，他不取决于自己的品德自己的政绩，而取决于很多啊你华而不实的东西。那其中最我们中国人喜欢引用历史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隋炀帝杨广，根据这个我们现在未能确信的这个历史记载，隋炀帝这个人啊也跟习近平一样，在他死前呢举办过很多场令人叹为观止的令人就是骇人听闻的这样的豪华宴会，要他坐龙舟出行，一次要动用数万人，甚至有人说要动用180,000人拉那个船。他在宴会中会一车一车的焚烧这个昂贵的香料。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那些学者呢，大都认为，正是因为隋炀帝的铺张浪费，才导致隋朝20世纪灭亡，才导致他本人啊生死东城为天下笑啊，导致本人呢就是啊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分析呢未必符合现代的学术规范，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也明白，一个好大喜功的独裁者，一个以铺张浪费为能事的独裁者，对民众来讲绝不是什么好事，也绝不是什么国家之幸，相反那是中国之祸，那是中国的灾殃。有些短视的人呢看不到这样的豪华盛会，这样的面子工程有什么害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呢甚至会为这样的豪华宴会而自豪而喝彩而起立欢呼。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将这样的道理呢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个道理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独裁者的面子工程，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那么他花的是你的钱，这不计代价的铺张浪费，那些华而不实的宫殿楼宇，他是用你的钱盖的，用你的今天的钱和你明天的钱盖的，而且盖完了之后，你进去还要花钱买门票，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你连明天吃什么都要发愁，那么你真的没必要为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喝彩，你也真的没必要为了独裁者的面子工程而感到光荣。
好，非常感谢。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啊，苹果树，他说觉得人民日报是故意的，连教刊都要不断的审稿，何况是社会大众看的报纸，这一定是100%故意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叫涅槃重生，他说即不存在低级黑，更不存在高级红，只是不恰当的时间里登了这首诗而已，纯属巧合。这两个意见是相反的。还有一位朋友叫齐章，他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另外一首能够非常精确的反映这个杭州的美啊。还有一位叫夏强毛，他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名声如此，还在杭州搞歌舞升平，有歧视吗？有意思吗？啊，这还有一位朋友叫花花兰，他的意见呢是说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的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林升头两句暗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心痛，表现出诗人对当政者一味休战言和，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偷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愤慨之情。人民日报敢于讲这一首诗刊登出来，有些挑战中宣部的审查意味。好，感谢这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期刊主编荣伟先生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卡秋莎事件继续发酵，是战地玫瑰还是道德沦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九月十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歌手王芳在马里乌波尔剧院的废墟上高歌前苏联时代的爱国歌曲《卡秋莎》，这起丑闻继续发酵。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克连科通过社媒谴责说，这是道德沦丧的典范，并要求中国政府做出解释。在北京保持沉默之际，一向为党辩护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声称，这起事件应该定义为个人的行为，和国家无关。不料呢，却遭到王芳的丈夫、中国政协委员周小平的公开斥责，并赞扬妻子坚强勇敢。 那王芳是战地玫瑰还是道德沦丧？小粉红互骂是在帮政府的忙还是拆台？又反映出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生态？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来。那中国歌手王芳在马里乌波尔歌剧院的废墟上高歌卡秋莎，那这起事件呢引起了乌克兰内外的愤怒。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克连科在他的脸书上说，中国歌剧演员王芳在马里乌波尔的歌剧院废墟演唱卡秋莎，俄军在那里杀害了600多人，这是道德彻底沦丧的例子。那首先请教荣伟先生，在遇难者骨堆上为凶手唱赞歌，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事情，反映出这个表演者什么样的认知和心态，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所谓精英阶层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呢？
对，这个事件一直在发酵啊，这个我当时是看到也是非常这个愤慨。刚才你提到他这个是不是代表精英阶层，我就完全扯不上关系啊。这两个人本身也谈不上精英啊，因为我在网上人家都已经是臭名远扬了啊。这个不用说了，周黛玉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王芳，另外这个他这个我上去看了一下他这个视频啊，他的放出来的音乐是俄语，他用俄语，我不知道。这个王芳他懂不懂俄语啊？我现在先暂且不听。而且呢，他这个音乐在放的时候，他背景有伴唱的，有男生伴唱的，所以我怀疑他这个视频啊是经过制作的，啊，不是现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场版
啊？我没有看到现场，他是用中文演唱的。您看到的可能是后期啊有制作的，
嗯。那制作过的，那说明他也又弄了另外一个版本。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我认为他们是有意为之，啊，或者是有计划的，或者是有目的的啊。那么他这个呢，当然这个都已经说了，这个乌克兰是外交部不用他。外交部谴责，已经受到全世界有文明良知的所有的谴责啊，这个已经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啊，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废墟上，而且死亡了这么多，有很多有被战争毁灭的这个儿童妇女啊，而且他根本就完全是抹视这个现实，是俄罗斯侵占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在侵占着俄罗斯，对不对啊？这样一个罔顾这个现实事实，在那里大放厥词，而且后来他们两个人好像还到了什么俄罗斯什么电视台，还继续去大放厥词。这个问题呢，关于俄罗斯这个侵占这个乌克兰呢，国内呢确实有一些这个俄粉，我们称为是俄粉，但是呢刚才说的他。你提到是否代表一部分精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不能代表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啊。有部分俄粉，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可以说我们用网络的词就是人渣嘛，对吧？因为他们这个俄粉，所谓的俄粉有可能就是习粉啊，无非就是跟着习啊这个舔席的这个屁股的，这我们称为席粉啊，是用词不太好听啊。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呢，这个他这个事件已经遭到全世界有文明良知的人的谴责。这是我的肯定是这样。好吧。
那慕容雪村，谢谢。那慕容雪村，您怎么看呢？另外还有更让人震惊的是，就是站在马里乌波尔剧院废墟上高唱卡秋莎的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有评论甚至指出，卡秋莎其实是一首侮辱中国民族感情的歌曲啊。慕容雪村，您怎么看？
卡秋莎这首歌的歌曲呢，它起源有大概有三个说法，一个说是他创作于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还有一个说法呢，说他创作于1939年诺门坎战役时期，那是相当于第二次中俄战争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那么在中国东北土地上打响的这场日俄战争，说那个时期创作的。不过后一种说法呢，基本上没有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 对，我倾向于相信呢，这首歌呢是苏联卫国时期的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曲。那么这样的歌曲呢，当时在反纳粹的全球阵线上，那么苏联人呢，实际上是同盟国，是正义力量的盟军。所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么过分认真。另外一个说侮辱中国民族感情这种话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过分的敏感了，就太玻璃心了。我想卡秋莎呢是一个女性的名字，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后来呢，当然他们苏联军队也把它用作卡秋莎的这个火炮，这个大炮也就在这个。但是我想呢，一首歌呢对真正有信心的民族来讲，对真正有自信心的国家来讲一首歌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到了刚才所谓中国精英阶层对王芳这个事情的评价，对王芳在废墟里演唱卡秋莎这首歌曲的这个评价，我觉得这个呢真是很难下定论。因为中国你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统计数据的国家，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赞同王芳的这种行为，哪些人反对王芳的行为。至少露在表面上的都是支持，大部分都是支持俄罗斯。在过去这些年呢，我经常在中国坐飞机，到了机场的书店，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很多关于普京的书基本上都是在赞美普京的。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的宣传事业、宣传机器的基本态度就是亲俄的，他亲俄的。至于为什么亲俄呢，我们可以放在晚一点说，但就是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宣传、中国的教育一直在教育中国，教育中国人，就是俄罗斯是我们的好朋友，俄罗斯是我们的友好联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受到中国宣传和教育蛊害的人会真心的支持俄罗斯。但同时呢，在这样一个不透明的国家，这个意见相当于冰山，我称作冰山现象。如果说反对当局的宣传事业的是冰山的这个一个角露在水面上的，那么就代表下边有很多。事实上呢，你看到在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个知识分子中，大多数的人他是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待观察。我认为大概的现，我如果做个总体评价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支持俄罗斯，但也有很多清醒明智的人在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那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克连科在他的脸书上说，根据所知的信息，一组中国博主抵达了这座被临时占领的城市，他们的抵达是非法的，是严重违反了管理外国人入境的乌克兰立法。那乌克兰期待中方呢，对中国公民在马里乌波尔的停留以及他们进入这座临时占领的乌克兰城市的路径要做出解释。那如果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网红团体是否有政府的背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战争还没有结束就迫不及待的要去那里旅游或者考察呢？
可以说他这次最后酿成一个国际的外交事件他们这两个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他用一个词，就现在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地气红嘛，他就是又是网络翻车了。因为中国这个中国政府他在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这个立场，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他肯定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呢，他公开的场合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什么都是模棱两可因为知道全世界都是要制裁你如果说跟俄罗斯搞什么勾兑什么，这马上全世界制裁，这个呢，他们又接受不了。其实中共这些高官的利益都在海外，都在美国拜登也是三番两次这个大概是跟习近平打过招呼，你不可以公开的支持。所以呢，他这一次呢，就是结果呢，就把这个真实面貌给撕破了，是打就对吧？到了俄罗斯就是大放厥词，对，然后呢，对乌克兰可以说是。还那个周小平这个周待遇在网络上居然人家在网络上这个指责他们，然后他说乌克兰算什么，我要扇他一巴掌，你看他这口气对吧，是狂妄至极。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他酿成了一个外交事件，这个外交部现在也搞得非常尴尬，他不好解释，然后他们就是认为 你他这个是个人行为啊，但是不排除这个这两个人啊啊，他背后啊他们是揣测啊，是经商，就是习近平的这个这个职业就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嘛，
嗯，
投其所好，最后呢就变成低级红嘛，这就是又是一个网络翻车，对吧？现在是外交部我看很难处理，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台湾的问题，乌克兰也说了，我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好像是公开场合也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咱们到现在还没有公开承认顿巴斯和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州啊，这两个州的这个所谓的公投独立啊，中共就现在只有北朝鲜承认他们独立，对吧？他还不肯公开承认嘛，对吧？所以现在他去了这个马里乌波尔，所以其实现在还是乌克兰的土地上。好，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又是一个低级，犯了一个低级红，就是这样子。
嗯，那荣伟先生认为这是又是一个低级红，又是在翻车了。不过他确实造成了一场很大的这个外交事故啊。那在北京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彭博社的记者就问了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访问乌克兰、俄国占领区持何观点，今后是否会采取措施来制止网红访问当地的行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就答非所问，非常的尴尬，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A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Ukraine's foreign ministry has slammed a performance by a Chinese singer in Mariupol as complete moral degradation, calling the visit to the Russia-occupied region of the country as illegal. What is the foreign ministry's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statement, and what is China's view of such visits by citizens to the Russia-occupied areas of Ukraine? And will China take any action to discourage such visits by Chinese bloggers to the region in the future, or take any action against this current group of bloggers? Thank you.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那毛宁甚至没有对这个表演者违反基本人性的做法提出批评，这种尴尬窘态反映了什么？慕容雪琛先生，当局到底在纠结什么？
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当局的这个解释呢，包括毛宁的这种模棱两可，他不批评，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他在支持。你要中国的出境跟自由世界的出境不一样，中国要出境其实你要出两道关，一道是出海关，一道是出边界。每个人呢你要去哪里他们基本上都知道。你可以相信就是周小平跟王芳他们这些人呢出境的时候啊，当局一定知道他们是要去哪里的，要去俄罗斯，要去马里乌波尔的，而且他们放行了，这第一。第二个呢，最近呢在北京就有很多人被边控，就被禁止出境，包括清华大学的教授郭玉华，包括作家张一和，包括媒体人黄章进，这些人纷纷被边控。同时呢周小平跟王芳却可以畅通无阻，这本身就可以说明当局的态度。同时呢，周小平这个身份，你知道周小平呢是所谓习近平钦点的这么一号人物，那么他现在呢也是政协代表，他做的这些事情呢，我认为呢有可能事先已经向有关机构请示过了，那么得到许可之后那么才成型的。所以我认为呢，这是某种意义上是当局，中国当局呢认可的一种行为，但是他是以假装的个人的名义去进行的这种半民间的这种外交，所以呢我认为是这么一个方式。也因此你看外交部发言人呢对这个问题上他一直不予回答，我想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那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毛宁这种答非所问这种窘态啊？还有就是波兰东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叫博古斯博士呢，他对美国之音说，王芳只是中宣部的一个钝器，他说他们认为这是向俄罗斯表达支持的好办法，出于政治原因北京无法正式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土地的 吞并，因此呢，他象征性的派了王芳这样的人去那里。那您如何看这个毛宁的态度和这种分析呢？
这个波兰这个研究员他的看法，就是他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他们这个都在于王芳啊，他们跑到的这个乌克兰，我认为应该是官方指派，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想，对吧，就是揣摩圣上的这个旨意啊，想投其所好啊，所以呢这个官方的认为他们是个人行为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造成的这个影响和效果已经超出了他个人行为，因为他这个代表团他的身份又是政协委员，对吧，所以有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但是如果说是中国政府指派他们去这样搞事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外交部呢也模棱两可啊，他只能也不好回答啊，所以咱把他作为个人行为就也这个一推了之，但是他产生的这个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他的个人行为啊，你因为这个在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的那个你这个突破人类的底线，跟这个我看网上有那个有那个有一些评论，他们就提到中国以前的一位外交官叫吴建明啊，吴建明这个是他写过一本书嘛，他特别提到这个911事件以后啊，这个当时的江泽民啊，他主导的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就给当时美国中美关系是很糟糕的，对不对啊？啊，撞击事件刚刚发生什么等等，马上第一时间表示慰问啊，这就是表示的一种人之常情，他认为人之常情，人心啊都是相通的啊，你在战争时期这么死，对吧，这个灾难，这战争就是人类的灾难，你在这个战争的废墟上还去讴歌，这是什么人啊，这些可以说不是人啊，不是人类啊，非人类，这些人就是啊，所以我这个大家引起公愤了，这个是毫无疑义的。我看这个外交部他们也吞不下这个恶果啊，这个苦果啊，所以就只能是吞吐啊，这个推延就这样子，好吧，这个是我的看法。
对，这个前《环球时报》总编啊，胡锡进，他也是试图为中国政府呢撇清和这件事的关系。他在微博上说：“我个人不赞成王芳的做法，他们的个人行为和国家无关。”可是这个闹剧呢，演变得出人意料，本来是统一战壕的周小平现在公开反击胡锡进，他说我个人坚定地为我夫人的坚强勇敢和果决点赞，他还讽刺胡锡进是一个叫胡什么进的小网红。那请教慕容雪村先生，这个为了向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啊，这个夫妇俩现在这在这个压力之下的胡锡进还被迫把这个贴文给删了，那网民就说这个五毛相互骂一地鸡毛，您如何看这个一地鸡毛的现象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比如说周小平也好，王芳也好，这些人呢他们是重要角色吗？他们不是，他们无论是他们的知识上，他们的言论上，他们作为上，我觉得都像是不值得重视。这出戏呢，我觉得就是一出闹剧。
嗯，
而像彭博社这种媒体呢，我认为在你比如说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这样的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的会议呢提问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提问。而我也不认为乌克兰政府呢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因为两个跳梁小丑，我就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点呢是，我觉得要明确，中国为什么要亲近俄罗斯。前不久我跟朋友在谈到这个话题，你看很多人西方观察家他就在说中国支持俄罗斯支援俄罗斯其实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我说我请你们注意到一点，这么多年来普京的俄罗斯什么时候批评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批评过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从来没有。也就是说普京的俄罗斯从来不会挑战习近平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相反那些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总是会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习近平看来呢这就挑战我的统治合法性，所以这个他不能容忍的。也因为这个呢 习近平计划着打造一个独裁者联盟、独裁者俱乐部，他与普京这些人呢深度捆绑在一起，而这个我认为才是全世界需要应该非常非常警惕的事情。
嗯，那如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其实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倒忙了，反映出了这个中国政府在俄乌战争上的真实的立场，这是我们要真正关注的一个核心。您的看法？
就是刚才这个慕容这个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俄罗斯啊，他从来普京他不会挑战习近平的政权。这个就我们又回想去当年这个大清的时候，大清慈禧就说这个俄罗斯啊，他们就是想要我们一些土地啊，那西方列强那是想要我大清的政权啊。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策略为什么要亲俄啊，这个就很关键的。俄罗斯他们就是普京，他虽然俄罗斯他也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但是他是操纵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种独裁啊。所以他的这个中共这个倒行逆施啊，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从来的人权状况，这都不是他关心的范围啊，他们只是利益关系啊。习近平呢，习近平他不是现在口口声声天天说安全嘛，什么政治安全，什么安全，安全已经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宝座的安全。而且他越是这样，而且我认为他现在越来越不安全，已经是全世界四面树敌啊，四面楚歌啊。不但是在国际上，我认为呢他在国内他也是岌岌可危，我是这么看的。所以呢他这个亲俄政策就归根结底就是还是就是那个谁，这个这我们有一位叫张涵志，他说过这句话嘛，就是现在这百年后啊，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中共的现状大概还是这个样子。好，我的评价啊。
嗯，那再回到这个事件啊，有评论说，同为五毛相煎何及？习近平钦点的这个网络作家、政协委员周小平挑战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胡锡进，这预示着中国政治生态将会怎么样的发展呢？慕容雪村先生。
我认为习近平呢，处处在效仿他的精神导师毛泽东。在毛泽东后期，你看他用些什么样的人？张铁生、白卷英雄，或者用些很多造反派，王洪文，几乎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他用些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对他更忠诚。对习近平政权来讲呢，你注意到他上任之后呢，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启用这些所谓的草根底层的这些人，而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因为即使像胡锡进这样的人呢，恐怕多多少少也有点尊严啊，让他唱赞歌可以，让他跪在地上叫爸爸他可能就不肯。但对于花千芳来说，周小平来说，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让他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可能未来会更加重视这一些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当他们跟胡锡进这种体制内的精英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认为有可能呢，习近平会倾向于帮助前者，就像当年毛泽东支持王洪文、支持张铁生这些人一样。嗯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叫 HYB094， 他说，说好的尊重国家主权，结果偏向俄罗斯，这只摇摇欲坠的大厦与全世界对抗，真的能带领中国走向发达国家吗？还有一位朋友叫 ChiDog2023， 他说，王芳高歌卡秋莎毫无疑问是人性与道德的沦丧，但这种令人作呕的表演属于自己给自己加戏，结果中心表得太过了，反倒给主子惹了麻烦。周小平跟王芳也是一路货色，不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相比下，胡锡进作为体制内出身，显然更明白飞盘能雕，什么是铁饼雕不得。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当代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的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对一家教也要罚，是老百姓犯法还是恶法上路？还有带货一哥李佳琦再次翻车，这回他为何被怒骂？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和观众的参与和讨论。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